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在继续的学习《成为诗论》，我们这个教材的78页，这个地方仍然是在说明了第八式《成为诗论》的它整个进行的篇幅呢，有一些课题呢会有点分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明的见分相分，就是以第八式的作为例子啊，在这里有讨论到，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我们应该可以再复习一下。78页这个地方呢，在第四行啊，第四行的下面呢、有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啊，我念一下：然有肉室啊，自体生实。皆是所缘能缘相现。那么这句话表面上看，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这句话也很重要。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呢，凡是一切有漏的事啊，它要活动的时候，就自体生实啊，就是它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我们都知道，事啊它不是永远都在活动，有时候活动有时候不活动的。那要在活动的时候呢，就是这里讲自体生实啊，它要活动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所缘跟能缘的相要现起。那这个相呢，我们上次有说的相这个字，在佛教里头呢也是一个很不好的，就它不是很单一的性质的。这个相这个字在佛教里面，在翻译的时候呢，其实在梵文、藏文、中文都一样，这个字有很多种使用的场合，也就是说它的意思啊有很多种。那这个地方呢，不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像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种类，或者是部分，或者是就是说比较接近像部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样子，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地方呢，所缘能缘的相啊，不是说再有一个形象，如果这样了解它的话，那就变得很复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常常用的例子，一个铜板的两面啊，它有这两面，这相这个字也有这一个方向，这一个面向的意思。所以这里把它理解成所缘能缘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部分，或者说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这一个面，那这样会比较单纯。事啊跟心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它并没有很多个，因为它的不同的功能作用，很多场合，很多的活动啦、因此有很多的角度啊可以去说明它。这个能源所缘啊，这也是一种角度。那么因此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它的活动会比较单纯。那么这个事要活动升起来的时候呢，本身一定要变现出来，这个像然后有个现，这个现这个字啊，当然是现出来。那么唯识学的立场就是这只是它变现了。能缘所缘呢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个事本身来讲呢，它变现出来的都要价格相似的事，相似于所缘，相似于人缘。那么为什么要加个相似呢？因为实际上这些是事的变现，是事一活动之后呢，它变现出来这样的部分，这样的面，因此才能产生这个活动。但是事本身是抽象的，是无形的。那么这个所缘人缘为什么加个事？就刚刚讲，它不是真正说有一个实体性的，有一个空间性的，乃至于有个质量性的，因为不是这样，所以加个事。那么事也还有相似的事，意思相似于真正存在的这一个所缘，相似于真正存在的能源，但是呢是变现出来的，变现而相似，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面向，有这样的部分，这个然后这个线是由事的变现的。那么因此这样来理解这个事的活动会比较单纯一点，然后也不会落入这个好像有实体性的跟有质量性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市的活动啊，究竟哪一个部分是所谓的所缘，哪个部分叫能源，哪个部分叫见分相分，这个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理解。马上我们在下一页了就会看到这些描述。那今天发的这个整理的表格也是这样的说明。那这里呢，接下去说呢，彼相应法应之一耳。这个当然是相应法，当然指的是心所，就是事的活动了。除掉事的活动，有这一个变现出相似于所缘跟能源的部分呢，心所法活动出来也有这个情形。心所法，比方说我们起一个贪念，这个贪念的活动就是心所法。那么贪念的时候一样，它有变现出事所缘跟事能缘的两个部分。贪有这个能贪的心，能贪的这个心的主体性的部分，还有所贪的对象。那么这个主体性的部分跟贪的对象呢，都在我们事当中变现出来，那因此才有产生贪这件事情。然后接下去说呢，事所缘相啊，就说明相分。在唯识学用的相分的定义啊，就是这个刚刚讲在事里面呢，事本身所变现出的相似于所缘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相分。所以我刚刚说这个相这个字呢，理解成部分比较好，或者面相，因此就说相分。分这个字也是一样，正符合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部分或者面相。那但是相分的相哈，相分的相，这个相这个字呢，那它不是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或者是面相，这个相呢就是指对象。相分的相是指对象，就是我们说的所缘对象或者所缘呢，这一个部分，也就是被我们认知的这个部分叫做相分。所以我们在唯识学看到很多相这个字，所以我刚刚才说相是很多这个意思，很多个使用的场合。然后呢，这个就是像刚刚讲的事所缘相，这里的相是指部分，说明相分。但是相分的相是指对象，也就是所缘。那事能缘相说明见分，相似于能源的这个主体性部分呢，就叫做见分，这样子。因为见分这个字的这个见的，它有一个比较主动性的，在梵文也是一样，看得出来它有主动性的。梵文有很明显的主动跟被动的变化，那么这个字呢是主动的变化，看得出来它有主体性的。那到此为止简单的交代了见分相分了。接下来这句话也很重要，若心心所无所缘相，这里是念相应还是相应？好，不能缘自所缘尽。我想这个断句可能有点问题，无所缘相这样断句，因不能缘，差很多。这个断句稍稍有点不一样啊，意思差很多。这里我现在觉得应该是无所缘相，因不能缘自所缘尽。这个因这个字啊，不是相应了，因这个字要连下面的，因为这里是讲刚刚连着前面的这个整个思维跟逻辑啊，心跟心所啊，如果他们呢在活动的时候呢，没有所缘相这个部分，也就是没有所缘的这个相分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就应该不能去缘它本身，这个智子它本身在活动的时候呢，它本身所认知的对象，就是所以这样子了解就正确了。那么这句话的重要性是这样子的，能源跟所缘乃至于事的活动的最先前的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有所缘。虽然我们知道事的活动是由这个种子生现行， 可是这个种子要生现行呢，不是凭空的，一定要有所缘。正如我们常做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以我们眼睛来讲吧，如果眼这个线前在我们能够看的距离范围内呢，如果没有某样东西在那里，那你的眼识 是不能产生出来的。就是说一片空空洞洞的状况之下了，你的眼识是不能产生的。拿眼识做例子，一定要有个对象在那里，那么这眼识因为这个对象才能升起对于这个对象的认知的识。因此呢，刚刚讲了整个事要活动要现起的先前条件呢，除掉那个种子要生现行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所缘，要有实际上存在的这个东西。就眼识来说是这样的，如果像眼识来讲呢，眼识所看不见的对象那也不行。比方说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电磁波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活动的，但是我们眼识看不到，那也它也不能升起。因此就这里讲了，如果没有所缘这个相，当然这个相呢指的是它的亲的所缘缘、就是这个所缘相一开始是要有所缘这个对象，然后在我们心中生出相似于它的这个部分。但是以心跟心所本身来说呢，如果没有这个部分，那就不能够去缘，也就是不能够去认知它本身相对应于他本身的能够被他认知的那种对象。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句话说无所缘相啊，那么就因不能缘自所缘境。那我们都知道以前五识来讲各自有对应的境、这个有形象的，有空间存在性的，物质性的东西，那么眼是可以认识它，眼根可以认识它。同样的耳根耳识前五识都是这样的，都有各自所对应的对象，如果不是对应的，他也不能够认知他的。比方说眼睛不能认知这个味道，眼睛不能去认知这个声音、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局限性的。那么这个下面接下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这里讲了刚刚讲这个先决条件要有这个所缘相，那这个是这个论主的这个见解、那么这句话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结论，但是如果这个前提跟结论倒过来讲的话会变成什么状况呢？下面说呢，或因呢、一意能缘一切。那么这里是相对应于前面的前提，就是说前提就是要有所缘相才能够去圆跟它本身所相对应的那个境，这个是前面这一句话的逻辑。那如果不同意这个逻辑的话会变成什么结果呢？前面那句话逻辑里面包含几个特色，一个是要有所缘，第二个是要相对应的，跟它相对应的。如果否定掉这句话，就否定掉这两个条件的话，那么就是变成说不需要是跟它一一对应的啊。所以下面的结论说呢，或因啊一一能缘一切，这句话其实是前面那句话的否定啊。如果你不同意那句话，也就是否定那句话，然后那句话里面有两个前提，你否定它也就是否定掉那两个前提的话，就会倒过来变成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每一个事啊，就是刚刚讲的前五识乃至第六识能缘一切，就它就不会被这个自己要相对应的这个部分所限制。所以说或因一一能缘一切，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的原因是自尽如余，余如自故。因为你否定掉它必须局限在一一相对应的尽了，那结果就是每一个事都能够圆一切的境。那原因就是说你否定掉这个对应关系的话，那么自尽如矣，就是原来我们同意的那个它有局限性的对应于它本身的那个境，那就跟其他的境没有两样， 自尽如矣这四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没有两样了。比方说眼是所对应的尽，跟耳是所对应的尽，就没有两样了，因为你打破了它要一一对应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于如自故，这个是两个角度说的。这是否定的前面那句话的逻辑会导致的结果的其中一种。第二种结果是呢，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因不能缘。就我前面讲说他那个那句话的逻辑里面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要有所缘相。那么这里说呢，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就否定第一个这个条件，因不能缘，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情形，这里是讲前面那个是针对所缘这个前提，这句话是针对能缘这个前提。现在大家要分别一下齁，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因不能缘，这个是针对事跟心跟心所要活动啊，刚刚讲那个见分跟相分，前面讨论的相分，这里讨论见分，所以在这个活动时候的心跟心所如果没有人缘的这个主体性的部分呢，这个形象所变现出来的话呢，那它也不能够有缘的活动。因不能缘是指不能够有缘的这个活动，这个主体性的活动啊，同样的，这是论主的一个见解。那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见解，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就是这里讲因不能缘如虚空等。因为呢，如果我们否定掉心心所要活动，必须要有能源这个条件的话，那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虚空，以虚空做例子来讲呢，那它就跟事没有什么两样了。为什么呢？以这个虚空来讲啊，它确实没有能源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没有那个能够去认知的这个主体的部分，它没有心思的活动嘛，那样子。那么如果心跟心所要认识对象，但是不需要有人缘的这个主体性的话，那它跟虚空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倒过来讲说呢，或虚空等亦是人缘。因为心跟心所跟虚空有什么差别呢？就在这个主体性的部分来讲，就是心跟心所要活动的时候，要能够变现出来人缘的主体性，这个事的活动，是这样。那么如果你否定到这一点，那可以说心是心，心跟心所跟虚空没有两样，倒过来虚空也应该可以有这个主体的人缘的作用，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简略的来讨论这个人缘，也是心心所的一个要活动的必要条件，这样子。因此接下来一个简单的结论说呢，故心心所，必有二相，二相当然是指的这个见分跟相分。好，那么以上就是很简单的讨论的见分相分，那这个逻辑其实不是很复杂的。那接下来引用这个是后言经，窥基大师在述记里面有说，这个引用的这个颂文是来自于后言经。左伯先生我们用的这个教材他也有说的，这是后言经，那这个记诵呢是这么说的，这个78页最后一行，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人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这个颂文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颂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表面上看不太容易明白，而且觉得有点怪怪，甚至有点点矛盾，但是它真正的重点如果你抓住就没有这个问题。一切唯有觉，那么这句话是相对比和这个所觉亦皆无相对比的，一切皆有唯有觉，就是我们常讲的唯是唯是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一切唯有事的活动啊，就是唯有事的活动跟事的活动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人见 所见这个见分相分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一切都不离开事。记得我们很早很早以前这个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表，有一个图形呢、啊，就是这个人缘所缘啊，见分相分啊，这一切的变现的部分呢、啊，都在事，都不离开事本身，所以一切其实就是这个事本身的这个活动，是这个意思的。然后呢，所觉亦皆无，这句话真正的重点，这五个字的重点、啊、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忽略的那个所觉亦，亦那个字，亦这个字呢是指那个对象，但是这个对象是指那个独立于心或者是之外的，自己有自己的存在的那一种对象。那么这样的对象呢是没有的，所觉的意没有的。那么因为我们的认知来讲呢，这一切的认知的活动，以及乃至于我们说的一切的存在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认知的这样的活动的主根客。那这个主根客呢，就刚刚讲它一切不离开事的，那么那个离开了事以外的单独自己独立存在的那一种对象呢是没有的，这个是所觉亦皆无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说这句话是前后两段呢、啊、互相的做对比。那么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哦、我们所说没有的是指这样的部分，就是独立于事以外的单独的自主的存在的那一种对象是没有的、哦、那这一部分没有的，那有什么呢？有什么呢？就是有刚刚讲的见分相分。所以说的能觉，接下去说呢，能觉所觉分，能觉所觉分其实就是能觉，当然就是见分，所觉就是相分。然后呢，这个见分相分呢，各自然而转。这个各自然而转呢，我看慧济大师的书籍的解释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经典上要有这个自然这个字。当然我们知道事的活动有变现出来这两个部分啊，那为什么要用自然而转呢？原来这个自然而转是相对应于，比方说外道认为一切的存在，一切万物存在呢，是由大自在天所变现的。那么这个各自然而转呢，其实是拿自然这两个字来否定掉这种外道的见解，也就是说不是要依赖于大自在天、大梵天的变化，或者呢不用依赖于那个书记这里讲了一个是大自在天，一个是还有一些是有一些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还有一种见解是比方说它是无因啊，无因而生啊等等的。那么这个自然这两个字刚刚讲它重点是要拿这两个字来否定掉那一种错误的见解。但是不是说这个自然不是说它有自信，或者说它可以自主。那么自然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不过它用意是刚刚讲的是针对于这个不是要依赖于大自在天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的因缘的那一种见解的。这个自然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指见分相分可以自己独立的好像有自信的这样的产生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见分相分也是因缘所生法，也是这个第八识每一个识本身的种子产生现行，是这样的。因此它也是依赖于很多很多的因缘的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看到经论上面有这个字面上有这一种字啊，就以为说它有这个好像有自信的问题，或者有我们说的字体是这样的。像唯识学里面呢有用到一些词汇，就是字体这个字，自己这个体，这个体也一样，不是说有本体有独立自存的那种自信的那种含义的那种字体，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唯识学用的词汇呢，如果从字面上看啦、啊、 就有可能会被别的学派指责有这个问题，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步一步深入去了解的话呢，就知道没有这个问题了。好，这个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形。这一页大致上我们的简单的复习就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讨论。我刚刚那样讲的其实是我因为回忆起这个中观学派，中观学派的中后期的中观学派跟唯识学在印度的时候呢是有互相的一个讨论，在论师的著作里面呢是有这些讨论的。那我有时候会觉得是好像彼此不是那么真正了解对方的见解。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中观学派在后来像月称论师的这个时代呢，原则上他们是把这一些名称啊都当作是同一的，就我刚刚讲的自然、自体、自信乃至自力、自己的力量、自力等等等等，都当作是意思是一样的。还有比方说我们说有那因为当作一样了，所以任何学派如果说什么什么东西它是有自体的，是以有自体的方式而存在，这个叫做自体有，或者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而存在，或者是有刚刚讲了以自然而存在，他们都当作是有自信，以自信有的方式而存在，或者是实体有，或者是圣意有，通通都把那画等号啊。那因为中观学派是不同意任何东西可以有自信，以这个有自信的方式而存在啊，因此都画等号的话，那么任何学派，其他学派只要有这样的实体性的、自体性的、自信的、自然的，刚刚还包括圣意的，那他们都认为有问题。但是正如我刚刚的解释呢，你如果仔细去了解它的用这些词汇的含义的话，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几乎所有学派都同意没有自信的，但是呢有刚刚讲这些自体有自己的特性，比方说有自相，有这里讲的自然，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它没有这个有自信的含义。因为他们也都同意无自信，都同意因缘所生法，只是说他用了一些名称代表一些不同的意思啊。比方说我刚刚讲那个叫做什么圣意也是一样，还有刚刚讲的那个实体，还有刚刚的自相，就是表示说他任何东西的存在有它的一些特性，针对它本身来说有它的特性，这个特性是跟别人不共的，就不共来讲，可以我们可以承认它是有这个特性，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性，但是不因为这样就说它是有自信。这些词汇在不同学派呢不认为他们是等同的，可是在月称论师的中观的那个时期呢，他认为这些是等同。其实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呢没有那么明显，龙树菩萨的中论来看呢没那么明显认为这个刚刚讲的那些都是等同的。好，那我简单的补充就这么样子。我们看79页啊，79页这里我们把这个论文先念一下，然后再来看刚刚发的那个整理的表格。79页第一行说呢，只有离世所缘尽者。接下来这有好几行啊，这里是其实是两种不同主要不同的见解啊。那么这第一类的见解是由只有就是认为了肯定同意有我们刚刚讲的离开了世以外的所缘啊，有同意有这样的所缘的这一些人呢，这样的学派嘛，他们主张下面有分很多项目，一个一个来。其中第一个项目是说呢，比说外境呢是所缘，对于 这一些认为同意有离开世以外有实际这样存在的所缘境的这些人呢，他们主张里面的第一项就是说呢，所谓的所缘是什么呢？就是外境，是这样的。第一项就是所谓的所缘呢，是指的外境。然后呢，第二个主张相分叫做名，把它叫做形象，或者我们同时看刚刚发的这个表格也可以，因为这里主要是在针对这一些我们用的词汇，就是这些词汇里面主要是所缘，还有形象，还有事这三个词汇。所缘对于这一个学派的人来讲呢，所谓的所缘呢，指的就是外境。那所谓的形象这个字呢，指的就是相分，就是相分名形象。然后再来就是事，事情的事，事情的这个事，这个翻译不好懂。好，没关系。那这个学派的主张呢，就是第一行的下面说呢，见分名事。那为什么说见分就是事呢？因为它是呢，是这个心跟心所的自体相啊。那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整理的表格呢，就是上半段横的这样看呢，对于这一个学派的人来讲，所缘就是指的 是指的是外境，形象呢指的是相分，那么事呢是指的是见分。哦，是这样的，先这样理解就可以。那接下来他们的主张还包括这个讨论心跟心所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的解释，先把这个句子念一念。请看第二行的中间，那么这个学派的人对于心跟心所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心与心所同所依缘，就是他们的依跟缘呢是一样的，依就是依赖，心跟心所依赖的，还有他们的缘，所缘呢是一样的，同所依缘，然后呢形象相似，